现在才在那边想念你老婆有多好，瓦斯提赶快离开这个烂男人。现在的姐妹淘一定会跟他说，哇，你解脱了，这个婚离的好啊。
香香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场古代的选后大会，相当于我们的选美大会。其实中国古代不是也有很多那种选美招亲吗？
是，
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是选美还是选家事啦。今天我们开箱的这一场真的是选美耶，好像没有在选家事。
华人各朝选妃的时候，能够被送进宫选妃的都要有一定的身家，有一定的背景，才有可能被送进，很自然的。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来参与选美的那些女性，大概门第要跟招亲的那个郎官差不多。
是是，很少数很少数是从平民当中去挑选的，那就是真的是从姿色来选择了。
我最常会看到的大概就是维密的内衣模特走秀，
做广告 的
他们一定砸了很多钱在做广告，我才会被推播到，因为我不是他的粉丝啊。那我看的角度就是欣赏，哇，这个女生要多高才可以长这种比例啊，九头身耶。
也有人开始在批评这样的模特都比较病态，太纸片人了，不太健康的情况。
我滑手机的时候有一种比较创意的，不能说选美比赛，它是一种个人的 vlog 式的影片，特别在乡村地区，
是
背景要看起来超级 local 超级土，他就拿各式各样身边可以拿得到的东西来模仿模特走秀的那些经典穿搭。
诶，我真没有看过，诶，那怎么弄的感觉？
他会搭配他现在要复刻的一场模特走秀，你知道模特走秀穿的衣服都不是一般人能穿的，都是一些奇形怪状，衣不蔽体，或者是穿超多，整个人像颗大水桶之类的。
反正设计感你很难理解的部分，是是，
他不一定是要标榜身材，他就是移动的艺术，
布料设计的东西，
这种很有创意的Vlogger 他们就会拿那什么很廉价的红色尼龙绳啊，把它撕成一丝一丝的，
是
围在腰上就可以变成流苏裙，
是是是，
然后摘一些叶子啊，插在头发上啊，最后它的成品再搭配他原本复刻的那个版本，
片啊，
超好笑，
对对，
超级逼真，
完全为了一种讽刺感的感觉，
连色调都一模一样。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们身上穿着那种锅碗瓢盆，
对，
但是他们可以脸上做出跟那个模特一模一样
的
对，甚至他们长得也很时尚，可是他们绝对不化妆，或者是他们化妆的方式是
更夸
张的。
啊、okay，
比如说模特可能是擦了什么亮绿色的眼影啊，他们就要故意拿亮绿色的叶片贴在
眼睛上。OK，
看起来真的超好笑，我就会一直滑一直滑，觉得好厉害。
对，很厉害，也很讽刺哈。看这么经典的设计变到这个样子。
我有一对表弟表妹，他们两个的身高跟长相完全是男模女模的等级，
高挑的。
但很不幸的，他们家的家风比我家还要自卑。
哇，那更惨了。
你知道我身为一个客观的表姐，我真的是一个长得很普通的人。我觉得我的表弟表妹他们真的超有潜力可以去走模特这条路的。可是偏偏他们两个比我还要自卑，还要畏缩。
是。
他们真的有曾经被星探挖掘过。
是。
可是他们两个就是赶快推掉。
躲起来。躲起来是
学生时代他们都会被挖去做那个乐仪队表演，因为乐仪队要挑
身
高，身
高够，身材要不错的，
要挑颜值，女生要穿迷你裙去抛枪，要看起来好看的，
对对对，要挺，身材要挺，
真的就是走模特的料啊。可是自从离开学校之后，他们就再也不碰这种要抛头露面的工作了，我真的觉得好可惜，就只差在没有自信而已。
光你走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很挺的人，可以简单的一个谈吐面对，很大方得体，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不错的我们所谓叫自信的样貌了。
好啦，我们要来开箱今天这场众多美女争奇斗艳的选后大会了。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来开箱的是以斯帖记第二章。波斯帝 魏国从第三任王大流士开始，国土就扩大到横跨欧亚非那么大了。
是。
到了第四任王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他平定了四方内乱，把120个行政省扩张到了127个。
嗯哼。
在亚哈随鲁王登基第三年，他为国内的达官贵人、贵族阶级举办了6个月的盛大宴会。紧接着又为首都的所有平民老百姓，男人女人，举办了7天的宴会。男人的宴会办在王宫御花园，所有男人都围绕着亚哈随鲁王。
是、
嗯。而女人的宴会则办在王宫、
嗯、
由瓦什提王后主理，当然所有的女人就围绕着瓦什提王后。
没错、嗯。
宴会到了最后一天，第7天、嗯、也就是整整187天的最后一天了。
嗯，
亚哈随鲁王他喝酒喝嗨了，想要传瓦什提王后出来，来到御花园，我要炫耀向所有的男人看看，这么美的女人只有我有、嗯、
是
相当于收藏品的那种名车，全世界限量一台，
对、嗯、一定只有这里才看得到。
波斯王就想把这个女人端出来给大家看看、
嗯、哼，
但没想到瓦什提竟然拒绝王命。
嗯，
没有说为什么，
对，
但亚哈随鲁王随之就震怒，叫来7个国策顾问，你们说该怎么样处置王后、嗯、这7个大男人主义的顾问一致同意废除瓦什提的后位，他永远不准见王、
嗯、
请王把这道谕旨写进马代波斯的条例，用各民族语言传遍全国127个省。如此一来，国土虽然辽阔，凡做妻子的无论丈夫是尊贵或卑贱都必尊敬他、嗯、
是。
我们先来聊聊，你觉得瓦什提为什么要拒绝他老公呢？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他也在招呼他自己的客人不方便。如果你自尊心来讲，你怎么可以把我当一个物品一样向大家来展示，对王后这个位置来讲是不合宜的，可能用这个角度在思考，所以他觉得他不要出来。
为了面子挂不住、嗯、用各种语言写一道诏书下达全国各地、
嗯、
而且目的只是为了要全国所有的女人都要学会尊敬他们的老公。
是，这个可能就是在很多人起哄的状态，大家拱国王说哎呦，红从来没有机会看见过怎么样的，对他来讲也可以显示他威严的时期，就没有想到王后他不过来，这件事情真的就让他颜面尽失。正在喝嗨的时候，大家都在推崇他的时候，再跟他说你真是太厉害，只有你有这样美丽的皇后，又听你的话，就没想到马上就来个不听话，出问题了。
诶，说实在的、嗯、这群男人他们的心愿不就只是想要得到老婆的尊重吗？
是、嗯、
最后竟然要诉诸法律还要昭告全天下、
嗯、
身为男性的加凡哥有没有话想说？
我觉得那个是在时代性的关系啦，老婆不听话就表示这个男人没有威严，甚至一个家族都丢脸的事情，所以才会迁怒到这么远去。没有错，就像你讲，尊重并不是我们用一个法律来规定的，应该是被赢得的尊重。如果他是原本的一个制度里面本身就是男尊女卑的时候，就好像他就犯了一规条，就是怎么没有尊重你们的男性，这是你应该的事情。这个社会的地位里面来讲，我就是站在上面，你本来就应该听我的。
我有一种模糊的概念是、嗯、中国古代的女性地位、嗯、比中东古代的女性地位还要低。
是，
所以波斯的女人应该不像中国女人这么苦命。
所以我还说这可能是亚哈随鲁他在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喝嗨的，被拱出来要显出大男人威严的时候，面子挂不住了才会出这件事情。因为正常来讲，国王已经请了一大堆宴席，王后其实也有招呼他的客人的宴席，只是男女有别分开，但是各自都有一个很大的宴席在进行。其实女方的地位原本并没有那么低，可在这件事之后又变得更低。
因为女人的地位并不像中国古代的女人这么低、嗯、所以瓦什提才敢，可能因为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觉得
正不方便，
很不屑老公、嗯、你又想要拿我去炫耀你们那堆臭男人、嗯、我才不想显摆给一堆酒鬼看。他可能就只是比较随意啦，
嗯，
就拒绝他老公的邀请了。
对，就
他也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对，可见平常他们的关系就不是那么的紧绷，瓦什提才会这么敢说我现在不能过去，或者我就不过去了，只是刚好碰到非常不巧的时刻，是让国王觉得我非常没面子，我的国王的威严毁誉殆。他在叫瓦什提来的时候，用的身份是国王的身份，命令你来，而不是我是你老公，你得出来跟大家见个面，不是这个角度。酒气一上来，更是火起来。
瓦实体往后做的事真的很像现代女性诶。
嗯，
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过年快要靠近的时候啊，我就问他们说，诶，你今年过年在哪里过啊？你是要回乡下吗？还是要出国玩吗？他们会非常开心的跟我说，我要自己待在家，我跟我老公谈好了，我们家的狗没有人照顾，之前送去宠物旅馆，最后每次回来都水土不服，拉肚子啊，各种的，要花好多医药费。所以呢，今年我留在家里照顾狗，你知道他们脸上是容光焕发，好开心哦，
可以自己过年了，
我的单身时光。
这是怎么了？
还有一个是嫁给美国人的好朋友，他的 big holiday 就是圣诞节到跨年嘛，
是是是，
他也是非常开心的跟我说，我老公自己回家
是
吃圣诞节大餐，
然后回去跟家人团聚就对了。
他觉得很开心，他不用去。他跟他老公谈的理由是，你的家人真的很难相处。那因为实际上真的是有一些很
不习惯的地方，
很鸟的事情啦。他老公也承认，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真的不太 OK，
不太好接相处，
所以就自己回家过年。
嗯，
我就问他说：“那你圣诞节到跨年在干嘛？”他说：“追剧呀，多么开心，我可以每天都追剧耶。”
是是是，不用再照顾这个老公的部分了哈，自己过好自己就好了。
从现代女性的选择再来看瓦实体，她真的是非常先进的女人。
确实平常跟她的关系其实是比较亲近的，不要或要都可以轻松讲，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时刻出了这么一个包。
接下来瓦实体就被废后了。
是
圣经说，这些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平息，就想起瓦实提和他所做的。
是
我读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波斯王的酒醒之后，加上187天把费所营造出的脑冲和脑晕通通都消失了之后，他忽然间想念起他的美女老婆瓦实提了，
往日时光
很没用。你现在才在那边想念你老婆有多好，瓦实提赶快离开这个烂男人。现在的姐妹淘一定会跟他说，哇，你解脱了，这个婚离得好啊。
是是是，
在当时候被废后会像中国古代一样很羞辱吗？
这里面没有提到瓦实提之后的命运，可能就是会打入冷宫，关在后宫里面，也就不再出来，也不能够见王的面，
软禁起来是蛮惨的。
对对，其实哪一种生活被软禁都不快乐。
波斯王的贴身侍从官他看王有点落寞，就建议说再从全国各地挑选出一批新的美少女，
是
让王您来选拔出新任王后吧。这里的描述，能够当上波斯王后好像只要够美貌够年轻就可以了，不需要从一些贵族当中去选嘛，甚至不用挑一定要是马代人波斯人的种族吗？
的确没有强调一定要这样的种族，表示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也可以有平民推荐的进去，姿色要有一定的，那另外那些达官贵人也会有机会。
我们脑中常常会浮现出的都是中国古装剧里面的选妃大会，
是
这个时候是让你全家族都光耀门楣的好机会耶。但是我们看接下来的情节，在波斯选后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好像就只有那一个少女飞黄腾达而已，无关她的家族。
是
在波斯首都苏珊城里面有一户犹太人，他们把他们家最美貌的少女送去参加这场王后选拔。这户犹太人的家长名字叫做莫迪改，他是在波斯王宫里面当差的，我们看不太出来他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一点像是宫廷守卫，因为他出没在王宫门口附近。
是他确实也是在做门禁这一块的管理的角色，但是执仗执戈还是行政官，这两者之间我们看不太出来。
他们家的美少女不是他的女儿，而是他的堂妹，因为他的叔叔婶婶很早就过世了，
是
过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非常年幼的女儿。身为异乡的次等公民，如果有人孤苦无依，当然就是亲戚赶快接手照顾啊。我觉得这一点生态我还蛮了解的。我之前会说婚丧喜庆啊，都会有一些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的亲戚来、嗯、其实也就是因为经历过战乱流离之后、嗯、
对，
他们非常把握谨慎的血脉、嗯、
是，
以前可能、
就是、照顾都照顾到
可能亲戚有几百人、
嗯、是，
但是逃难之后你还能够找得回来的
对、嗯、还在身边的其实就这些了，
只剩下十几人、嗯、二十人了、
嗯、
他们就会紧紧的把握，所以就算迁超级远的、嗯、他们还是会把握婚丧喜庆的时候来出席
对， 对，互相照顾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活下去，
没错，
好好的长大、
嗯嗯、
所以莫迪改他就义不容辞的担任起堂妹的抚养人、嗯、
对，其实也是他们犹太人的习俗，应该说他们的规例里面，旧约的律法里面提到那种致敬的亲属都有义务必须照顾自己亲属，
在法律上面必须要尽的义务、
嗯、没错。
很有趣的是这个莫迪改跟他堂妹都是犹太人、
嗯、
但莫迪改这个名字其实是波斯语而不是希伯来语、嗯，莫迪改的意思是敬拜马尔杜克，马尔杜克是一个巴比伦神明、
嗯、哼，
诶，我们想到从前那四个又帅又学霸的少年男团、嗯、但以理他们对外用的名字也是巴比伦王取的、嗯、全部都跟巴比伦神明有关，
对，
像莫迪改这种他被掳的时候就只是普通老百姓、嗯、可能不是什么贵二代了、
嗯、哼，
他拥有这种巴比伦神明的名字、嗯、是一种掩饰吗？
可能也是被强迫要求一定要取这些名字，在他们这个语言文字当中用的名字你就只能选，比如说我们叫约翰叫 Mary 这些，你就会
说 Mark John
对对，这种感觉
Tony
你就只能选一个，
跟我们华人取英文名字是一样的道理
yeah， 对，他们可能还不是敬拜另外神明，而是这就他们已经常用的名字就放在他的身上来使用，
也就消融掉了不同种族间的差异，因为每一个人的名字通通都叫 Mark John Tony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种族清洗或者说融合的一个过程，叫久了再过几代这些人就不会把自己认为是另外一组的人，除非你自己还是谨记的我是犹太人，不然很快的经过三四代就融入这个族群，甚至我已经很习惯这个地方的文化了。
你觉得我们读的那些犹太人啊、
嗯、
亚兰人啊、亚述人啊、
嗯、
巴比伦人啊、波斯人啊，他们原本的长相有差异吗？
其实在那个地区里面大概都是我们讲散族分散出来各个族群，他们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差异到那么大，
现在通通都成为波斯帝国的公民、嗯、互相通婚啊，反正语言也都一样嘛，
嗯，文化也都经营在同一个区域，所以很容易就会融入，包括他们能够记得自己是犹太人是很难想象的，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移民出去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会想到说我是之前那个国家，我会想我是现在这个国家的人了。
我们之前说过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当中算是次等公民，
嗯哼，
那他们会想要把家里面最漂亮的少女送去选后大会可能是为了什么？
也可能这个状况是被要求，也就是说哪一些户一定要派一些人出来，所以他们一定要选送上去。那另外一种可能会有一些真的想要攀亲带故，就是如果可以有一个进到王宫里面去，将来家族也有机会得到硬币，
光耀门楣、啊、
对，就是而且这种外戚在中国的朝代的里面，那种外戚的影响那是力量很大的、哦、所以在这里面有可能出现这个状况，只是看得出来在波斯他们在选妃之后，他真的进去之后跟外界的联系是有一定限制的，没有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容易就连结成一个外戚的团体去影响政权，这个大概比较少一点。
我们在接下来的选后流程里面就可以看出跟我们中国古代的选妃大会真的完全不一样、
嗯、哼，
先来聊莫迪改他所抚养的这个堂妹、
嗯、
她有两个名字，希伯来语的名字叫做哈大沙，由来是一个预言故事，描述上帝的饶恕跟救赎、嗯、而波斯语的名字则叫做以斯帖，
是、嗯、
源自一个巴比伦天后女神的名字、
嗯、
这种状态好像可以反映出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对内跟对外的态度，
是、
嗯、对内他们好像是超级恪守信仰教育、
嗯、
给新生儿取名都要纪念上帝饶恕我们的罪，上帝要拯救我们、
嗯、
但对外对所有的民族的时候
是、
嗯、好像不能够显为异类，所以通用的名字要跟别人一样，只要找个神明的名字来取就对了，
对，或者是反正刚好大家常用的名字拿来用都可以，
男人就是取男神的名字，女人就是取女神的名字，
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祝福，对波斯的社会里面来讲这就是我是得什么神明祝福，这种概念在他们的身上也会有，可以看得出一个流离在其他异国的一个民族他怎么样求生存，怎么去适应，有一些要妥协的，有一些可以继续保有的，他就在当中努力。
当时候应该有万神吧，不然很容易会跟别人撞名。如果神明数量太少的话，
是还不够用啊。可见就是有些名你会发现一直会重复，甚至有的时候一个皇帝都会有一两个不同的名字，或者是名字很像，都有这种关系在。
犹太少女以斯帖长得超美丽，她被她的堂哥兼养父莫迪改送进了王宫，交给主理选后大会的太监名叫西该。这位西该会负责把所有的少女打扮得漂漂亮亮，洗得香喷喷，送去给波斯王来选，
整理好。
很有意思的
是
这个西该一看到以斯帖就觉得哎，很不错哟，对以斯帖很有好感，
是
立刻把选拔预备起需要的食物还有化妆用品美容用品保养用品通通都送给以斯帖，
是
还指派了七个宫女来照料她的生活起居，把后宫里最好的那一间房间拨给他们住。以斯帖捡到一个超级大贵人。我们先姑且不论他到底喜不喜欢这种婚姻交易啦，因为古代的婚姻毕竟都算是一种交易啊，不可能会有自由恋爱这种事情的。
对他来讲根本没有机会谈到恋爱这件事情，只能说哦，被选上就被选上。
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可能只能够拿升学考试或者是职场升迁来比拟好了。他一进到这个领域就得到一个超级大贵人，就是知心我在职场上工作也很羡慕的贵人运。
是
下凡哥觉得基督徒能不能够交这种贵人运啊？
我觉得不见得不可能，因为有些条件真的很好，一看你就觉得很得人疼很得人重视，确确实实他也表现得很温婉，那当然很容易被重视到，可能会给他比较好的条件，这是好，但是也是不好。当你拥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觉得换个角度来讲，表示你也变成了很多其他人眼中的那个麻烦人物，大家就觉得我要玩玩你啊，你有什么了不起，一进来就这样子。很美丽的女生不一定过得很平顺哦，虽然很多优惠都可以给他，可是他也会有很多无形中的敌人，或者是说当他撑不起那个角色的时候，又会被人家更落井下石，说你看你不是很骄傲吗，现在又是怎么样的落魄，这个就是有相对另外一种压力在。
身为一个仆女，我比较难想象美女的烦恼。但我想象我曾经有一个同学，我们在做性向测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比较擅长跟比较不擅长的，像我最烂的就是数理，分数超低，文学方面的分数就很高，音乐可能就是中中之类的。全班做出现象测验之后，大家都会互相交换看嘛，哇，你的分布图长怎么样啊？
对对对，
最后大家最惊叹的那个同学，不可思议的，他全部的领域都落在七分到十分中间，
很高的咯。
但他不是班上前三名哦，
是
我们就说哇天哪，你是天才耶，你全部都是七分到十分耶。他就默默的说，可是我很烦恼，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选什么，我全部都可以，全部都有兴趣，
而且他都能够做得到，这个是很佩服的地方。
毕业之后他真的考了超多证照，他是一个女生，
对
会计证照也考，然后那个开怪手的证照也考，
是是是，
什么都可以考得到。真的是天才啦。
对，但是真的很辛苦，就是因为什么都可以，什么也都做得到，但你问他最喜欢哪一个，他可能就会卡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撇弃这些只做那一件呢？对他来讲可能又突然有点难舍，这就是他们要面对另外一种困难的地方。
在职场上面也遇过，我觉得他是最能广结善缘就是很有人脉的那种魅力，
是是，也很乐意跟人家互动的这种人
的一个女生。
是是，
那他也因为这种特质很快就可以升主管，也有很多好的工作机会都会主动来找他。
是
他好像一开始也做得很开心，但是做着做着他就忽然间爆发了身心症。原来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胜任那个做主管的压力，
是
但是他自己却不自觉。
嗯，
反正那些好机会都是别人塞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要的，不是他自己争取的。
对，
只是做着做着之后就忽然间身心崩溃了。接下来他的工作选择也都由不得他做主，看起来都是好机会，薪水配那些都超好，可是没有一个是他的选择，都是别人把他请来请去。啊，你离职了，那你赶快来我这边吧，赶快来我那边吧。他就要应付那些从来不是他预备好要面对
的
挑战。
是没错。
我只能够从这两样人来看，
是
每一种人的人生都有各自的烦恼。
Yeah, 都在取跟舍之间，要有更多的自己的理解，知道自己的长短处。很多人给你机会嘛， 有时候你是为了扛着那个压力去完成它，还是你真的觉得这是你很喜欢的挑战，这两者之间有时候这么有才能的人可能自己要去区分，不然就像你刚刚讲，到一个程度撑不了了爆开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可以帮，甚至很多人不能够理解他、
嗯、甚至他自己也不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是没错，
就算没有贵人运也没关系，我们只要信靠上帝、嗯、就是我们的终极大贵人了。
是是是，对，就是在每一路安排要成长的功课。
这一场王后选拔大会的预备期，就算我是个大美女我也不想去
是、
嗯、因为预备期竟然长达12个月。
是
前6个月要用墨药油涂抹身体、嗯、后6个月要用其他的美妆用品如香膏、嗯嗯嗯、这个流程有点像现在女生晚上睡前要擦保养品隔天早上起来要上妆喷香水。
是、
嗯、但是这个以斯帖的6个月大概对我来说就是6秒钟吧那以斯帖的后6个月呢，对我来说是直接简化为零。
嗯哼，
我的工作可以不一定要上妆，特别的日子我才需要化妆，
也不用化到那么凶就对了。
所以根据我的标准，就算我是个大美女，也绝对不会报名这种懒人受不了的大赛。
你可以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接受宫廷里面的规矩跟要求，到王面前是能够把他们最好的教养培养成一个上得了台面的美女。
西盖跟所有少女说12个月后会送他们轮流去见亚哈随鲁王。
是
见王的那一天要穿什么衣服全部自己选、
嗯、哼，
所以我猜一定有很多少女是费尽心思装点的、嗯、因为这真的是一场选美大会啊、嗯、
是是是，
可能会跟西盖要求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嗯、
我要有专属的裁缝师设计师、嗯、等等等、
嗯、
但是呢以斯帖在这12个月中他什么都不求、嗯、西盖给他什么他就用什么。
是
你觉得西盖是先觉得以斯帖很不错所以给他很多好处，还是因为以斯帖没有公主病跟他配合好顺利好愉快所以给他很多好处、嗯、
我觉得从一开始没有公主病这个概念可能对西盖来讲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亮点了，
不可思议。
对，大家会送去的大概都有一点点大小姐的状态，就是他们也都是被养护的很好才能保持这个美貌，这个这么
千金小姐，
对，这么好的皮肤什么 anyway 这些东西，我觉得一个要服苦要做很多事的一个女性来讲很难给自己保护的这么好，就是一定都很难做到一些看起来都是没有经过什么操劳的人，而以斯帖居然能够柔顺又很愿意接受他们的安排，甚至很尊重这个太监的角色，对他来讲他可能过去他所领受到的都不是那种对他很尊重的样貌，甚至是站在你上面的王后的那种心态，那他当然一看他觉得我喜欢这个对我尊重也愿意配合我的，你看这个人不吵不闹，你们这些人吵到这种地步我快受不了，都有可能发生。
贵人运很多时候来自于品格跟态度
是、
嗯、待人处事的态度、
yeah, 一个美女又能够得到优势的时候，沉潜她会比别人增值很多的福气，但如果习惯了他真的会越来越把这个福气给消掉，因为随时就会觉得怎么都没有给我比别人更多的优惠，就会过得很辛苦了。
以斯帖本人他好像也没有什么企图心诶，
是
他只是被送进来，但他没有一定要争第一。
我想对他来讲他也没认为他真的就会变成王后的那个角色，他只是必须送一个人，那我就进来了，就在这里做我该做的事，所以安安静静的原本他在自己家里的教育里面可能就已经教得很好，他懂得尊重，他懂得礼貌，吃苦耐劳，这件事情就已经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了。
我们下一回就要来开箱这场选后大会的结果、
嗯、
还有我觉得在下一回的开箱里面会看出以斯帖的个性跟他的养父莫迪改很像、
嗯、
他们两个都好低调、
嗯、
好老实，
对，
好没有企图心
对，但是他们就会很认真的做他该做的事情。
诶，我的个性也算是这种比较随性啦但我真的会被长辈念说、你没有上进心也没有企图心、
就是没出息，
但我真的没有想要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
可能我不是男的，如果我是男的真的会被骂没出息、
可是换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他们也是针对他自己最重要的事情他做到最好的，对他觉得那个次要东西就自动的放下来了，
有上帝就好啦，我为什么要自己去争去抢呢，好累哦下一回我们就会看到以斯帖在选后大会上面的表现了。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之心，
我是小凡哥，
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